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边，刚刚好像在说明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口误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哀经》有没有203页？这边倒数第三行导师说，《大集经》的序品。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诸法护所译的名大哀经、哦、看起来就是续品也含在大哀经里面相对应的内容、哦、但导师在比较前面在书本的第四页这边在列如来藏相关的经典里面很大哀经它跟诸法就是跟大集经相对应的呢它这边谈到是璎珞品跟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哦、那续品有没有含括导师这样写看起来 好像是有对不对、哦、就是用顿号啊意嘛、哦所以大概续品蛮短的啦、哦、所以但是导师在前面讲璎珞品跟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是最主要的啦续品大概短短的、哦、我们先做这样的理经有没有去对、哦、所以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哦、就是这里面导师这两个地方讲的方式稍微有些不一样、哦、稍微有些不一样好那我们刚刚谈到205页、哦、那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里面也有宝珠的譬喻、哦、宝珠的譬喻比如说、哦、在卷三里面谈到在大集经卷三也就是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里面、哦、谈到善男子诸佛所说观察众生及佛还有世界、哦、众生及佛世界、哦、众生世界佛世界、哦、涅槃解脱等无差别佛观法界皆一位转不可转转不可转正法之轮那这再来就是谈到这个譬如善事珍宝之匠、哦、于宝山中获一珠得以这个是这念字是吗字对我这边有注音没看到对不起我发现老花啊字什么意思就是泡在水中好泡在水中、嗯、那从这样泡在水中的状态把它拿出呢要泡在醋浆中、哦、还要去炼呢、哦、然后从醋浆出矣呢自制豆汁、哦、意犹不已觉得还不够、哦、复制苦酒、哦、放在酒里面苦酒苦酒出矣从苦酒出矣呢至药中、哦、从药出矣呢以这个驴这个是鹤、哦、来磨驴鹤什么意思呢一种布、啊哦、粗布或是毛布那经过这几道这一个过程之后呢 processed、哦、就是被处理过之后呢市民真正清琉璃珠、哦、他这边譬喻是这样子讲、哦、好那接着就说譬喻把这一个譬喻跟这个法喻合、哦、譬喻要代表什么概念、哦、那导师这经是这样讲、哦、这边应该还不是法喻合、哦、我们看经接着就是如来次第说法、哦、讲到如来次第说法 好，那这边经中谈到如来意耳，那其实就是法语，知众生界不明净，然后说无常苦极已不尽，为坏贪要生死之心，就是众生界呢，就好像在这个山中或一株宝的这样的情况一样，上面覆盖很多不清净的东西，所以呢，那就把它提炼，提炼怎么提炼呢？说什么无常、苦等等，不净这一些教导，来让他这一些烦恼，也就是覆盖在类似覆盖在宝珠上的这一些这个杂质呢，也就是我们的烦恼心呢，让它去除，如来精进无有休息，就是类似这个意犹不已，觉得还不够，复为演说空无相无愿，未令了知佛之正法。第一个就是说无常苦不净，这个大家写个一啊，然后这个 B 这边有了 ，B 如来精进无有学，复为演说空无相无愿，这边写个二，这个是第二转法轮啊，未令了知佛之正法，那如来精进犹不休息啊，复为说法，说什么呢？说令其不退菩提之心啊的法。让令知三世法，然后为令成这个菩提道。那这里面大家可以先标注啊，第一个是声闻教，讲无常苦空，对不对？第二个讲空无相无愿呢，它是般若教。那在第三复位说法令其不退菩提之心呢，其实是如来藏教，就是这三转，我们看到206页。老师这边先解释这个经文的大意，经中先列举众生世界解脱涅槃的法界一位，也就是这一个凡还有圣一跟正的平等一如。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间，正就是五蕴的这样的一个身心，正报跟依报，这是佛教的术语，里面有凡圣的境所处的世界的这个所处的这一个身心跟世界啊，都平等一如，作为佛法的究极意义，然后说明如来的次第说法。这个整部刚刚所引那段那三段经文的大要啊。好，再来导师谈到从矿中采得的宝珠。就譬如众生界的不明镜，这边就是法跟譬喻要做一个对应。经佛法的修至成菩提道，入佛境界就是明镜的宝珠，众生界离垢的清净。清琉璃宝珠玉不约菩提心说起，而是直从众生界说起，然后到成菩提道，入如来境界，与如来藏说完全一样啊。也就是，这个宝珠玉啊，前面华严经它其实是约菩提心而说，对不对？每一地每一地所证的圣意菩提心，它的这一个光亮度越来越亮，就是一地的一个提升。那这边所说的这一个譬喻呢，是从众生界说起， 那这边导师说，这个是跟如来藏的这个教学是完全一致，因为从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切入啊，好。那这边导师有注意到这个三段的说法，如来说法分成三段啊。导师经常就是从教典里面呢，去发现他本身所谈的这一些佛教思想的发展啊。那本身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导师认为就是一种佛教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反应啊，它有一个先后次序啊。那初说无常苦无我呢，是声闻法啊。那次说空无相无愿，令菩萨少分了解正法啊。这个其实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啊。最后说不退转法轮，这边。用的是宝性论的一个说辞啊，使得三世清净，然后这个正入正法啊。那导师说这一个次第呢，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然后说空无相无愿，这其实跟《解深密经》的无自性相品所说的三十教。是大概是一致的哦，但是呢略有不同。怎么样不同呢？是在说一切法空无相无愿以上呢，有更深一层的教法。这大体上是一致的哦，也就是说解深密经它的三十教是什么呢？声闻教，然后再是般若的空相应教，对不对？然后第三十就是解深密经的教学。那刚刚我们这一个自在王菩萨品大集经里面所谈的这个宝珠玉里面谈到佛转三次法轮。内容呢，略有不同，就主要是第三个不同。但是呢，导师说在说一切法空无相无愿以上，有更深一层的教法，大体是一致。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般若经之后，还有另外一类的教法出现，对不对？更深一层的教法，而且是更殊胜的。这个两边都谈的都是同样的概念，一个是谈唯识的教学，这边谈的是如来藏的教学，但是都比前面更深一层啊。导师说这是三十教的又一类型啊，所以这边所谓的三十教，导师认为它反映了印度佛教的一种出现的一个次序：声闻教、般若教。若以解深密经。般若经之后就是唯识的教学。那如果以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个大集经里面的内容呢，在般若经以后再更深一层的其实是如来藏的教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三十教的又一类。又一类就是解深密经以外的另外一类。好，我们看到207。导师说从清琉璃玉呢可以看出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的集成是在般若法门盛行以后。好，有时候导师讲完一段话就提出一个结论了。这结论大家看得出来为什么是在般若法门盛行以后吗？因为他有看到般若法门空无相无愿教，这个是般若法门。所以如果可以看到这些法门，那表示就是在这个法门之后，而且是盛行之后才广为人知了，广为人知。好，好，再来，导师谈到经文的护法降魔宗呢， 它也有象征如来藏法门的部分。前面一刚开始讲这个三宝等等，好像就是很一般般的，但是其实里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三宝性引入到其他的相关的内容。那在这边老师说有象征如来藏法门的部分，那这边经文提到魔王闻是已语如教地官见其，这一个这是肚脐的脐的另外一个写法，这是佛经里面的字，就是肚脐脐的一体字，一体字。在其中呢有一世界名水王光，有佛世尊号宝优波罗，其世界中有大宝山如来处中，就是在里面结跏趺坐与诸菩萨宣说正法。导师对于这一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那些经句啊，他都会去留意到啊，他就是在描述一个比较这个一个神话式的一个内容啊，那导师就会注意到啊，导师说诸法神通王菩萨自称什么呢？我此生常住不变，这个是一个如来藏思想里面重要的概念，如来常住不变。然后在他的这一个其中有世界与佛，他的这个世界叫做水光水王光，那佛呢叫做宝优波罗，优波罗就是莲花啦，大概是莲花。那敬意就是这一个诸法护所译的这一个大爱经，因为这个是在讲这个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它有相当的一个古译本的另外一个译本叫做大爱经，敬意做这个乐莲花手，那有大宝山敬意座，又有莲花名宝庄严。好，那导师说这是佛菩萨所做的这一些所做的东西。那这个呢导师这边提到与印度的神话有关，象征诸法神通王菩萨身中呢有此这个宝器，也就是如来藏，就是莲花中有佛，对不对？这个大宝山若对应到经就是有莲花，对不对？然后如来处中有没有，在第二行导师说在经文里面说如来处中结跏趺坐，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嘛，他的肚脐上面有一个世界，对不对？肚脐上面有个世界，然后有佛在其中，在其世界中呢有这个大莲花，然后莲花里面有佛，在他的肚脐这个，也就是有这个如来藏，反正这里面就是有譬喻这一个。好，最后导师这边说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虽然没有如来藏的名词，但是呢说到这个菩提功德众生界及身中有宝器的譬喻，菩提呢就是我们讲103页的第二个科判那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边就在收摄前面所说的。好，讲到功德，功德就是在前面的在页204到205讲这个功德，第三第四的宝珠玉， 还有这个众生界也在这里面哦谈到，还有身中有这个宝器的譬喻，就是护法降魔这一段哦，刚刚我们就是第五这一段的譬喻，所以受到宝性论主的重视。导师一开始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就这一些内容来说，它其实是这个如来藏教学里面相关的很重要的观念概念、哦、所以受到宝性论主的重视，导师就最后再去了解说为什么宝性论主会把它当作根本经啊、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要不然一刚开始的这些三宝根本不是特别的，是大圣共通的、哦、那依着三宝又做了一大篇的这个论述、哦、然后再引，但是后面其实在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是有如来藏的一个教学的思想在里面、哦、好，那这个就是、第四章第三节的内容、哦、那这一个第四章讲的是如来藏说的孕育完成，到这边呢就差不多我们就看到他的一个比如说菩提心的教学基本上只是语词不一样而已，概念都一样，本有对不对，而且是清净的是吗，也都是跟而且用很多譬喻。好，那接着下来要进入第四节，真正进入如来藏经，这是如来藏教学里面最早最早的一部经、哦、那这个是第四节如来藏经。好，我们来看导师 的说明、哦、导师这边一开始说继承华严经的如来性起品，然后以如来藏为主题而出现于大乘佛教的教典呢，是如来藏经。也就是如来藏经呢，导师认为它是承袭华严经性起品的一个教学内容、哦、还没发对不对、哦、不好意思还没发、哦、发了哈、哦，还有一章第四章第四节哦，可能记了两个档案少一节，没关系，我们调档案出来，有电脑就是有这个好处。没关系，我们看荧幕好了，好，我们看荧幕。第四章第四节了、哦、我们开 Word 档好了，等一下，检视不是我这边，好，大家看这个荧幕哈，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好，好，导师他认为这一个如来这一个 如来藏经呢，它是承继华严经，进一步来阐明如来藏思想的一部经典啊。好，导师说这是对以后大乘佛教有极深远影响的譬喻集啊。怎么会跑出一个譬喻集啊？看一下。好，那这边我们解说一下了。譬喻集其实如果大家有因缘去看一下蛮好看的。没有什么太深的这一个义理，但是它都是用譬喻。譬喻里面要譬喻很深的道理了。字面义不会太深，但是它要譬喻很深的道理。那整部这个如来藏经它其实是有一卷。那这一卷里面呢，他讲了九个譬喻，讲了九个譬喻，它是由这个九个譬喻所组成的，所以因此导致说这个如来藏经呢，它是这一个譬喻集，譬喻集就是都是这些譬喻故事的一个集合，就是它就是要讲一个众生本有如来藏。怎么回事呢？他就讲的九个故事告诉你，就像这样子，大家一听就懂，一听就懂，不要讲太啰嗦，就讲故事。所以他对这一个大乘佛教有极深远的影响。老师先点出这样的一个特质，他这边有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其实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他有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佛法是菩萨道的修行能够普遍通行，对不对？类似通俗化，就大家都能够修，不要太难。那从导师的这一个论述里面呢，他又提到这一个华严经，那其实华严经对于佛的这个果德讲的是不可思议，根本就是很难达到这样子。但是如来藏经他把这样的一种落差呢，用一种你众生身心本来就有了这种佛的功德，把它擦干净就好，你不用去要很辛苦去努力这样子。大概如来藏的教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一个目的性，就是要去让这种很困难的菩萨道让大家觉得有信心，就不会太困难。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一个讲义啦，这个在 209, 没有关系，我们一样看荧幕。那导师先说明这样的一部经典它什么时候成立。这一种考据呢，有时候导师他并没有把那个 detail 讲得太清楚，就是他举的几个例子之后，他就讲了一个结论。那我们这边试着把导师的这个结论的逻辑做一个说明。导师一开始先说这样的一部经呢，其实在近惠帝的时候，金惠帝好像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吃肉的那一个嘛，没有饭吃，就按你们怎么不吃肉，应该是那一位了。在公元290到306这段时间呢，有法句译出的大方等如来藏经，那旧录作佛藏方等经。这个旧录啊，是这个初三藏记集里面它的一个用语了。这边有几个语，就是说初三藏记集是什么书呢？就是记录，它是一个目录，就是这一部经什么时候译出，由谁译出，在哪里译出，有哪些人共同参与的，然后译经者他的一个生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初就是 溢出三藏的相关的记录的集合，它是一个目录。它在目录里面呢，在僧佑是一个僧人，他应该是南北朝那时候的，应该是隋代，已经统一了，他年代有点忘记。反正他写的这一本目录，那他这一本目录呢，他又依据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目录，不是他不是第一个写目录的人，这个道安法师他就已经有目录了，这个旧录大概就是他之前所看到的这一些目录，比如说道安法师他的这一个所做的这一个目录啦，好，所以这一部经呢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名称，就是佛藏方等经旧录，就是当年另外一个做目录的一个人呢，他所看到的经体是这样子。好，再来导师说，如来藏经的传来中国，与诸法护所译的华严部类的如来心显经，还有这一个见备一切智德经，以及大吉部里面的大哀经，这个比如我们前面所看到陀罗尼与就是与大吉经里面的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与续品，就是这两品的旧义，从这边导师的说明里面，它是有含续品的啦，的旧义等同时，老师先说明他传来中国的时间跟这诸法护所传译的这几部经呢差不多时间，就是净会第290嘛。那如来心显经根据经录里面所说，它是公元291年所翻译的，那他好像是求那跋陀罗是吗？我再看一下《如来心显经》。不是，《如来藏经》《如来藏经》《大方等如来藏经》现存的是这个佛陀跋陀罗，也就是六十华严的译者。好，所以导师先说他来到中国的时间，跟特别谈到诸法，因为这几部经跟如来藏的这个教学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他先说传来中国的时间。传来中国的时间与这一些内容，这些经呢，与这些经的时间同时。传来中国时间跟这一些经的时间同时。好，所以老师就下一个结论了啦。可见呢，如来藏经的集出约与这几部经同时。所以老师先从传到中国的这个时间差不多，那回推他们在印度成立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可以吗。那但是呢他又说可能多少迟一些。成立于公元250年以前。这个老师经常就是几句话就给一个结论了啦。那这个时间怎么来呢？诸法护的一个翻译经典的一个年代大概是公元265-313这一段期间。 大哀经什么时候翻译呢？公元291，大家写一下。这个前面导师有提过哦。然后这个见备一切智德经呢？见备一切智德经，它是什么时候译的呢？也就是它也是诸法护所译了哈，大概差不多，但是在公元290左右哈，就是前后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好，那其实它就是《华严经实地品》的另外一个单独的一个流通的一部经。实地品的一个单独流通的一部经，根据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他页码在1020页到1021页呢，谈到华严法门的极初的这一个先后经过了三期啊，那其中呢，实地品大概是在第二期的时候，它的时间大概是公元150到200之间，所以实地品的极初呢150到200，所以如果说差不多时间的话，那应该是在这边，但导师又说可能多少迟一些，对不对？那就是200年以后，200年迟多少呢？抓一个数字就是50年啊，就是250年啊，也就是导师认为啦，大概是在250年以前啊，250年以前，因为291年，这是291年嘛啊，如来藏经。如来藏经它的一个翻译最早呢是在290年到306年之间译出的啊，所以你也不能太晚集成然后再传到中国，还要有一点时间啊，所以最晚呢导师就是抓50年，对不对？成立之后然后来到中国大概公元300年左右，懂意思吗？就是第一个时间点的一个推算，就是他来到中国时间大概是公元300年，那从极初到传到汉地来呢需要50年的时间来这一个传播，那这个是至少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至少要这样的一个时间。好，那第二个理由呢，这是个人的一个的理解了，就是说导师在判定哪一些经是初期大圣的时候，导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点，就是大智度论。那导师基本上他也认定大智度论他就是公元150到250年哦，这个火药在这段时间的龙树菩萨，懂意思吗？好，在龙树的大智度论或者他相关的这个论里面，他没有谈到如来藏经，表示就是在龙树菩萨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经，但是如来藏相关的这一个思想的经呢，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当时就已经有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大智度论有看到大概大云经在第5章的第1节里面，大法古经跟大云经有被这个大智度论所引用，这两部经是如来藏教学的经典那但是导师又说他又更前如来藏教学最早的一个经 总而言之，第一个就是龙树菩萨大家没有看到，那没看到不一定当时还没有成立啦。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推算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他来到中国的时间，这部经翻成汉译本的时间大概是公元300年。那根据一个大数的一个估算，大概50年的时间可以从印度传到中国，所以大概是公元250年，这是不能再迟的了，所以是250年以前，以前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那这是总而言之，就是龙树菩萨他没有看到，但是不晓得他当时是不是有存在，没看到不一定代表不存在了。好，再来，这个是谈到这个如来藏经成立的年代，在300年传到中国，那估算它250年成立。再来，如来藏经呢现存有两个译本，那前面所说的这个法举的这个译本呢，导师说已经译失了，不存。那现存的呢是东晋的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大方的如来藏经，还有这个唐代不空三藏所译的大方广如来藏经。好，那导师这边又从经的这一个内容里面看出一种佛教史的一个元素了。导师说，传说本经是这个如来成道十年所说，那这象征的什么呢？或是表示的比成佛佛成道时所说的华严等还要迟一点啊。好，所以这边导师用到一个传说了，那在角注五里面就给大家一个资料啊。那这边就是举的宗密所撰的圆觉经大疏四世一朝，这边有谈到这一个如来藏经呢，它是如来成道十年时所说，对不起，好，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提示不要再讲下去的意思。好，那这边谢谢。这边导师就先做对如来藏经的一个背景资料做一个描述，然后一个它成立的一个年代，然后它有两个译本，然后这个传说这部经呢是成道十年所说，这我再去看一下，这可能是经里面所说的啦，这个引这一个可能是二手资料，因为华严经里面就有讲到佛刚成道的时候，对不对？他在讲的时候，有些经会说佛成道什么二七日初七日等等，这个可能是在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涅槃经就是佛要入灭的时候，场景是这样，在那样的场景，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我回去再查一下，这应该可能是经里面有提到讲这部经的一个场景，所以这样的一个场景，暗示了。跟华严经来比的时候呢，就是它比华严经还要迟一些。华严经在这个 续在这个讲续的时候呢，佛要讲法说法的时候，有讲到当时的一个场景，就是佛刚刚成道的时候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了。那这一章很短，这章很短，那讲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它是一个很通俗的一部经，然后用了九个譬喻，这九个譬喻在附录里面有，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到时候讲几个比较有趣的带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五章，初期这个如来藏说的初期圣典。我们已经这本书已经讲了一半了，很快，非常不可思议哦。这个速度比这个初期大圣还要快了啦，初期大圣那时候还不晓得有生之年能不能讲的完，你刚回来的时候身体很差了，那结果还真的讲完。那如来藏已经进行到一半，后面比较这个深的是从宝性论那边开始，还有这个瑜伽如来藏怎么来解诠释这个如来藏，这个是在第七章哦。第六章是讲如来藏的主流的教学，用的是宝性论。第七章讲瑜伽学派对如来藏的诠释。第八章是这个性空般若的这一些学派呢，对如来藏的一个诠释。那这整个如来藏之研究到这边就圆满哦。那这边有一个想法，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也谈到如来藏的教学的部分。到时候我们如果这个教看完之后，我们再看导师晚年很晚，就应该是不是最后也是倒数第二本的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对如来藏教学的这一些内容，我们就是把整个如来藏相关的部分把它集合在一起，或者是早师早期对于其他书里面闪烁，我们都来做一个学习。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通过导师的说明，我们对如来藏的教学有很清楚的轮廓，他怎么修行啊？撇开历史的这个流变不说，他有他修行的一个脉络啊，而且跟唯识不同啊。唯识虽然也讲这个，就是虽然如来藏最后也讲阿赖耶识，对不对？但是他的依是如来藏，清净才是所依啊。那一个会。阿赖耶他会生灭，不能作为所依啊。但是唯识他的一切法的依呢是阿赖耶，他们对于一切法的存在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就把它做一个区隔啊。那这一部分之后面会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啊，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